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回答一些问题啊，一些积极回答，很多一些问题已经累积了好几个月。好，温柔，我们先回答我们这里内部的一些问题。当我们说到，对人家也有包容啊、原谅啊，但是是不是有一种情形，有些人需要教训一下？那如果需要教训的，那如果我们对人家好， 那会不会害死人家？那基本上呢，有一样东西是绝对是对的，就是你的心一定要对人家好。妈妈如果不爱护她的孩子，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只是说呢，在爱护的时候，有些时候看情况。如果有些时候做母亲的对孩子要严格，也是可以严格的。所以一样一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管多么爱他的人民，他有些时候，法律程序还是要早跑，警察还是要有，这才是要有。所以我们讲的并不是说，你爱护到完全没有分寸，不是这样子的。可是爱护的心永远都是对的。好，那么呢，在佛教里面呢？ 有法的力量呢，如果真的要去开发法的力量呢，要真的要做到像菩萨这样子，那法的力量开展才够强的。比如说，如果是孔子来说，他会叫你以直报怨，就是你怎么来，我给你怎么去这样子。那就是也是给你教训一下，这个是比较世间的，也没有说什么了。有些世间的东西，有些时候可能，在低层次的时候是需要一点比较教育比较强的一种教训手法。但是我们的菩萨不是这样，我们菩萨是以恩报怨，恩就是对你好，怨就是你对我不好，对你好，这样子。所以菩萨的方式呢，就是他们 不去想象多，我要教育人家的了，他就是一直做对，一直做对，在法上一直做对，然后呢，你如果能够被这个榜样感染，你就被榜样，被这个榜样影响感化，如果不能感化，那是你的事，他没有所谓的一定要说，一定要感化到你改变你的，就是硬要改变别人呢，有些时候太厉害了，不管用的，以恨止恨。 比如说，你看他们根据他们研究，为了那个九一一事件，然后美国发动了战争，但是为了那个战争和那个教训所死伤的那些平民啊、无辜的人啊，远远超越九一一事件。为了捕杀这个宾拉登，也是整个过程也是一直在报复。 包括今天根据他们研究这些暴力呢，也没有真的停止，他只是转个方式，另一个方式而已。所以，在因果来讲呢，就是说，你在你杀我跟我杀你之间，我是选择被你杀的。菩萨是这样子的，他我不是每天想着要去教育人家的了。你能够教育就教育，教育不了他。 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只是确保你不要再造苦因。所以有一个底线，在佛教徒来讲，要出苦海的佛教徒，他的底线，他的基本就是怎么样都不可以掉进烦恼的，永远要对人家慈悲的。你可以对人家严啊，你可以叫警察把他抓进关监，然后你可以法官可以判他坐牢10年。但是呢，如果是 佛教的概念来讲，你还是要用慈悲的，你的阿毗达摩错了，你当下的心错了，那就错了。所以要出苦海的人的想法，跟要在世界里面滚的人的想法是有所不同的。 要出苦海的人，你管不来，这个世界你改得了改，改不了就没办法了。你要真正要确保你每做一样东西要做到这个能够调伏这个世界，要管这个世界，那你就不用跳出苦海了。要跳出苦海的人，就是他自己做一个榜样，然后呢，这个世界要学就学，不学我管不了。是这样子的。因为本来苦海就是没有圆满的答案，你怎么管，怎么管，管你是管不来。你要跳出苦海，你不要想太多，你确保你的因不要做错。当然也没有说不可以教训。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没有一点执行那个法律，那国家没有法律，那当然也不能维持。我们没有说不可以。作为一个父母亲，如果孩子做错了，不给他一点教训，那孩子会学坏，这也是有他的道理。只是到什么程度，how much， 你做多少 ，to what extent， 怎么程度啊，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不可以没有底线的，就是我不管你做错，我就是要把你打到底，杀到底。这样子的话，追杀到底，所以有些时候这样子是不会玩的。当然要想办法怎样停止他啦，阻止他啦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他们那种报复的教训的手法，反而带来的伤害还多过，带来的破坏多过他的所防备的问题，真的。所以整个世界，为了911事件所付出的代价，所受的痛苦和灾难，远远超越911事件。那个方法是因为他这个处理过程中没有佛法。我们没有说不要去抓了，也没有说不要去什么，但是呢，过火了他就很麻烦。过火了就很麻烦。所以死了多少的人民，多少的平民，也是这样子。没有说不要做，要。但是要看怎么样。所以有些时候，如果师父看到学生有犯错，要给学生一点教训是可以的。但是呢，过火的时候呢，超出他的承担力的时候，就会出大事。所以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要发生，你就只能让它发生，你一定要确保100%不让它发生，它就发生的更严重。这就是美国的问题。美国今天的领导思维就是他是老大，然后全世界的问题他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去解决。他一定要，可能最初的出发点是善的，但是到后来呢，带来的伤害太大了，对全世界的伤害，其实美国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他有帮助也有帮助，但是也是伤害太大了。所以为什么？因为他太强求了，他们不懂因缘。连佛陀都好，佛陀自己的释迦族被杀，他也不能做什么，因为那个因缘的关系。他不懂因缘，他就认为我什么东西都要插上一脚，结果呢，很多东西搞得很糟，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只能说自己继续的净化内心。我们要做警察，做世界的警察，我们是给自己找很大的苦恼，所以管不来这样多。如果我们有那个责任，比如说我们做领导啊，我们做首领啦，国家首领啦什么的，那我们也是需要尽一点那种责任去支持一下。但是你不可以有一个想法，我要支持，要 stop， 要 prevent 100% 100%。 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你就是准备苦，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你怎么做也做不到，挡也挡不了，佛也挡不了，因为业很太严重。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你就要知道要停了，不能做的事就给它发生。这是很重要的点。如果没有生命里面没有这种智慧，什么东西都要插上一脚，都要去以为我就是能够停到完，能够克服到完，这样子的想法的人，结果都会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糟糕。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因缘就是要发生。所以这是一个道理。那么我们通常呢，我们不是说人家做错我们放纵他，我们跟他讲我不认同你这个是错的，但是我们到底要用几强的手法去阻挡，这个就要小心一点。有些时候我们阻挡的方式是不是在造苦因，我们要小心一点。所以这是大家要留意的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程度，真的要拿捏，要对因缘掌握得很好。你对因缘掌握得很好，那你拿捏就比较准。拿捏是用 estimate， you know， 拿捏是用 estimate， how much you want to do， 你要做多少啊？这个是这样子。所以通常呢，我们要站定立场，就是这个东西我不同意的，这是错的。 啊，就算我们让人家，我们爱护人家，我们也是可以跟他讲很清楚，这是错的，我不认同，可是我不计较你，你我原谅你这样子，哎，你再来太过分了啊，就不可以，这样就好了。不可以说每一样东西一定要出手，一定要太强硬，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榜样也是好。嗯，但是让我们菩萨来讲一部分，菩萨的那个威德，他的力量，他的 virtues， 他可以强到什么程度？强到他就是让你让到啊，你要他老婆啊，然后你给你老婆，你要国家他给你国家，你要什么他给你，你要他的命他也给你。啊，可是因为他的美德没有底线。那么有十次里面呢，大概八次呢，他可以成功给把那个八次九次给把对方转过来，因为他的美德，他美德没有底线，那么没有底线，有时是要死的嘞，啊，有些时候十次里面可能有一次他真的是死掉了，啊，但这一次就做不到什么啊，就死掉啊，但是他这种累积的这种功德和波罗蜜。就近的波罗蜜，那么来世的时候呢，他又有力量了，很有力量了。因为他真的为了他的法而死掉，他愿意为他的法牺牲生命。所以当他为了法牺牲生命，眼前你看他是输掉了啊！你讲这个，看造法来生活就是吃他亏，不可以，这法不管用。你这样子想就不可以了，你这样想就不会就吸收不到菩萨的力量。菩萨是这样子的，他当时这一世他是倒了，他真的失败到死了。啊，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了，不能够成功了，不要紧，他没有后悔的，他继续累积，这就是他的究竟波罗蜜。然后呢，来世他又再来，但是来世再来，因为他有累积了这样殊胜的功德，他来世很多东西就有很大的力量去完成。像比如说，他给敌人绑在脚上，头在下的时候呢，他因为一直对人家散播慈心，对那个国来伤害他的国王一直散播慈心。他也没有想一定要得到什么效果，也要改变什么扭转乾坤，他没有这样想，他只是说我要散播慈心，一直对他好，不要紧，这样子打击我的人，我还是要祝福他，还是要对他好。所以因为这样的力量，他的神通，他过去的那种定的力量前世全部出来，因为反主他最内心最美最强的力量，他就浮在空中了啊！所以那个敌人的他自己给他的没大太强了，然后他自己承担不了，他在那边地上打滚打滚，他就问：为什么我还要这样苦？为什么我要这样苦？然后人家跟他讲：你在伤害一个很有美德的国王，所以你要受这个苦。好，哎呀，他现在怎么样？哦，他们讲啊，现在去查一查，他现在其实是坐起来，因为他虽然是绑着了，但是他定力来的时候呢，他就回复，就坐在空中，浮在空中。所以呢，那个对方那个敌人呢，哇，真的跑到来了。啊，看到他竟然还浮在空中，啊，你真的很有美德，结果就接受他，而且把国家还给他。所以这种就是你要把法的力量真正的能够在世俗上达到百分之百的效果，其实菩萨也没有讲百分之百，因为有些效果可能要来世才能够产生，但是这一世呢，菩萨几乎都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那个成果，那就很成功了。世界上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你得到 90% 多以上？然后菩萨能够用法的力量能够达到眼前 100%， 但是长远来讲是 100% 的，眼前来讲是 90% 以上的效果，就是很强很强的。所以通常你要发挥就法的效果，你就是要没有底线，然后有些时候甚至生命的危险，这一次死了就死了了。嗯，死的就是死了，就是讲，你看，就像人家去爬那个高山雪峰，是不是多少人死掉，多少人，但是就是有些人会成功，但是有些人死掉，死掉过后，如果他没有后悔，他的力很强，那么未来他又是这种性格，又是很勇猛的。那这一次他死掉，他消消业，来世他又有那种勇猛的力量，可能来世他就成功了。你要仔细看。不可以只是看短暂的时间里面啊，这么他这个用法的人不成功，用手段的人成功，但是你要看长远来讲呢，用手段的人手段他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用法的人呢，他是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法的力量。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对人家好永远是对的，我讲的是心，心对人家好永远是对的，那么事实上要看怎样对他好咯，啊，事实上就是用你用你的智慧咯。像比如说你的孩子，你要对他好，永远是对的，是不是？这个是你们都没有孩子啊，我是这样子讲，你永远对的，永远是对的。 啊，但是呢，对他好是不是说一定要他要钱给钱，要去玩给他玩，叫什么？没有啊，你还是可以对他严格一点啊，这是可以的。嗯，所以可是对人家好不可以说错，因为因是对的，就一定是对的。但是也有智慧了，所以为什么戒律里面会叫我们这种做导师的，如果人家弟子错得太离谱了，然后或者一错再错不就重犯了，你要考他的诚意，是原谅他，你要讲我没有马上原谅他，要看他考他的诚意，给他过啊，让他真的是能够拿出好的 sincerity 诚意，嗯啊，那么才算是原谅他。所以这也所以佛教佛陀灭叫我们笨笨的，就是啊，就是他要什么就什么，他做什么错事还是给他好好的，这个他还得了，他认为做错了还得到好的东西，他就一直以为他的因果关系就搞错，当他把因果关系搞错，你是害死他啊。像以前是一个孩子去偷了东西回来，妈妈讲哇你真厉害你真厉害去偷啊，这因果关系搞坏了。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不要以把因果关系搞坏的方式去对人家好，我们没有说好到所有的犯人就放出来了，然后没有这个意思，明白吗？只是说有些时候你想着一天天想着要去处罚人家，你很苦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你是做首领的啊，你有那个责任把持；如果不是，有些时候你能够帮忙就帮忙，而如果这真的不能。你又不处在那个可以帮助人家的地位，然后你天天要去纠正人家，很苦的，自己也苦，别人也苦，是这样子。我们没有说不要做，我们要做，但是要看到哪里做到什么，所以这个很难判断的，这个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所以你只能够说当时你能够活出你当时的智慧已经是最好的了。好，这问题就到这里，有问题吗？还继续吗？好，若没有，我们就下一个课题。下一个课题呢，是来自一个中国的朋友，他问的问题：最近接触到中国古代谋略家鬼谷子思想 ，strategist 谋略家，作为学佛者，是否可以学习他的思想？如可以，哪一本关于鬼谷子的书比较适合学习？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领域，我们出家人是不去管这些的，这些，所以这些什么谋略家，那谋略家这种呢，我们没有说什么了，谋略如果只是谋略的思想呢，有一个危险。我没有读这个鬼谷子啦，这个我就不回答。但是呢，如果是讲那种兵法啦、谋略啦、手段啦这些呢，这些思想会让人家很容易掉进在果上玩花样和调整的那个心态。就是说呢，因果不去想这样多，没有去讲我要怎么去做因要做对，只想我要怎么样用手段来达到那个果，骗啊转弯啊还是什么，所以这种东西很危险，很危险，缺乏了一个因果的因上的这个思想，所以最好呢，要出苦海的人呢，是不要去理会这些会好一些，单纯一点，只想跟自己这生存，而且还学习灭苦有关系的东西，那会比较好。因为很少人能够看完了这些谋略，然后呢不要掉进那个陷阱，很少很少。多数人看了这种 strategies 啊手段啊，一看了过后啊，他的心就会跟着喜欢玩手段，那么一开始玩手段就没玩，他会成了自己的敌人，会骗了自己都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很划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喜欢玩手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所以要灭苦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多了解因果，了解缘起，了解因果，那么呢我们知道因果，然后我们就自己会小心在因上要做对，那就比较好。所以我是不鼓励佛教徒要出苦海的，有灭苦心的人去看这种什么手段的东西，可是如果一个人的心已经到了那种超然的状态，那这些东西看来看去有看没看也不会影响， 你不看也 OK，也不影响。但是呢，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还是小心一点。最好是不要看太多这一类的东西。一个女子如果兼职做电子商务，如在淘宝网上开一个网店，赚一点小钱，对于修行者来说合适吗？基本上呢，如果是修行人来说呢，就是只要不要，只要是正命，然后呢，在家人嘛，不要犯五戒，只要活出正命，不要做那种，伤害人的行业。简单讲就是这样，带来伤害的行业就不要做。简单讲，酒啦、武器啦那种啊，不要卖，这样伤害人家的行业不要做。那么赚一点小钱对修行来说合适吗？我不是说赚钱，我不能够说赚钱对修行合适，我只能说生存是需要的。那既然你还在外头，不是出家人，那你就是需要。那么需要嘛，我不能够讲对修行合适。对修行合适最好是不要去想钱，钱都不要去想，只是去修行，那当然是最好。那出家那更好。但是呢，如果已经在家了，他不做这个也要做那一个啊。没所谓合适不合适，他不做这个赚，不用这个方法赚钱，他也要用另一个方法赚钱，所以也不能够说合适不合适，它是一种需要。那只要没有违反法律就 OK 了，只要不是正命就 OK 了。那么淘宝网上开一个网店应该是正命吧？除非他卖的东西是那种色情的玩游戏呀，如果是卖那种色情游戏、暴力游戏呀，那肯定就有罪过了，那就不是正命了。但是如果他卖的是佛法的游戏，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啊，玩了一轮全部精通阿毗达摩啊，这样子的话就很好。我有想过啊，如果我有一个团队，有几百万放在那边，然后我就带领大家去写一个阿毗达摩的游戏，写得很精彩，给大家去玩。玩了过后呢，精通三藏。什么人都可以的，OK，我们可以写到他，这样就是爱玩的人就可以玩了，但是玩下去就会不知不觉就会懂这个懂这个懂这个懂这个，然后呢是上天下海那种东西，明白吗？你可以玩很精彩嘛，什么这个有多少功德，那颗心是心所，怎样拿对了，他就会投身到哪里去，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如果他要加分，他就要多做累积功德。如果他做的是，比如说他要去修禅，但是还用贪心去修，哇，要赢过人家，他就减分了，一直减分，一直减分了。他讲，哎，我不要，我要努力，但是呢，我不要贪，不要跟人家搞那种竞争啊、比赛啊，不要用私心，哎，他就上去了。啊，这样子玩了一轮，他就知道，哦，不可以贪爱，贪爱就是贪爱的方式是不对，要用悲心啊，用出离心啊，这样子就是有这种东西可以帮助，其实可以弄到它很精彩的。你可以弄到一整个游戏就是活生生跟外面的游戏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它就是它的 value judgment 那些全部是佛法的啊，它的价值观是佛法的，怎样它才会强起来？人家的强起来是偷啊抢啊就强起来，我们的强起来是要有法，有法你就强起来。就是他临终意念怎么样啊？你要来世再来打拼，你的临终意念要好好的啊！临终意念把握得好，你来世啊变一下就强起来了啊，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要怎么样的结果，你要做怎么样的因，怎么样的结果要做什么因，所以玩一轮过后，大家因果关系全部掌握好，那就对了吗？那个因果关系完全是照佛陀的价值来玩的，要讲魔啊、海龙王啊、鬼啊，什么啊都有，这个会更精彩。我跟你讲，这种游戏又有神，又有鬼，什么都有，是不是？又有首领，又有乞丐，要做王有王，要外交官有外交官，什么都有，可以这样子玩吗？可是玩的过程中全部是造因果的，你因果错了就是要受报了，你做对就有好的，做不好就不好，所以那个价值完全是因果的，你得到的奖励全部是因果的，所以这样玩一轮。你就懂因果了吗？你这样子做坏的啊，那结果就不对了吗？用因果来玩游戏，其实可以很精彩，其实可以很精彩。所以如果要解这个 game 的人，要把那蒙哥拉给他们上课，天天讲佛法，天天讲阿毗达摩，上了半年课过后可能可以写，明白吗？而且还打坐、观照啊等等，可以写得很精彩啦，可以写很精彩，只是我没这个时间了，但是我的 idea 是很多的。 而且如果是佛教的游戏，是31戒里面的，哇，31戒里面的，然后你31戒里面给他们知道你怎么玩怎么玩，还是没有100%的，你怎样还是不会 perfect 的，你怎样玩还是有苦恼的，啊，然后呢，跳出苦海就没苦恼了，跳出苦海你就赢了咯，这样，明白吗？可以玩游戏，这个 virtual world。可是这个是真正的，是真正的，我觉得我真的很精彩的。哦，无论如何，所以如果开网店，就看你卖什么。你卖那种不好的也是不好。好，那第三个，在世俗的团体中，他们的运作是按照世俗的观念来进行的。您所倡导的法的领导学可以运用在世俗的团体中吗？如果可以，如何处理才不会产生新的矛盾？法的领导学如果用在世俗团体是可以的，但是呢，第一点呢，最第一步一定要对的就是那个目标。如果目标一开始是错的，你要用领导学去达到什么目的是很苦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一点，那个目标一定要是清净的，啊，你想像我们的法的领导学，就要做一个间谍组织，用法的领导学，那根本不可能。CIA，你讲我们来 CIA 来用法的领导学来搞 CIA 这个间谍组织，不可能。一开始目标是错的，然后你讲我们要无我要什么都不可能，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做生意还有可能。啊，做生意讲哦，我是希望代谢好好，然后我照顾我的员工，制造很多就业机会，然后我要为他们好，啊，要为国家啊，这个还有一点还可以伟大的，如果做生意要伟大，还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看像谷歌他们的那个经商的概念，就是要给人家好，给人家很多免费的东西，然后他只要赚一点点，但是那一点点就很多了，啊，这种，所以也是可以的。你在经商做生意，如果是也可以把佛法，把这个法的领导学带进去。是不是像谷歌，它的领导学的概念是蛮有的，是在这个时代是最多法的成分的，所以还要他的员工的生活更好啊。谷歌是一个全世界在这么多这个公司里面是最受欢迎的，人家最喜欢，因为你经常你成了他的工人，你做工，你的各种福利都是非常好的。啊，给你很健康啊，做的那个 office 啊，只是给你有一种运动啊，什么很健康的一个生活。他不要给你，只是为了工作让人来打拼，啊，是不一样，他的概念不一样。他要他的员工好，他要他的顾客好，他要全部人好，啊，他的 idea 是这样子的。到目前为止了，如果以后会不会变质，我不知道。但目前为止都是这样子，所以这种情形就是可以把法的领导学用出来的。他是想要利益人家，带恩惠给人家。啊，是真的要带利益给人家，尽可能，所以而且他用的方法也是他的想法，比如说他的概念是，只要你对这个世界有带来这么多的利益，你一定会赚钱，啊，是这种想法。以前他做那个地图，谷歌地图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怎么赚钱，他只是知道这个东西对大家很有利益，还没有想到怎么赚钱，啊，但是有利益过后呢，啊，妈妈就。当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呢，他们的 idea 就来了啊，怎样可以赚钱？当没有人用的时候，只是知道要给大家用，但是都没有还没有想出用了会什么好处，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但是给大家用了过后呢，就想到了我，哦，怎样这些店面啊，他们怎样可以把他们的自己的店啊什么啊放在地址上啊，人家很容易搜寻啊，可以放照片啊，可以什么啦，啊，那放啊，如果你是商业的，他就收你的钱；如果是什么啊，就是这样子搞搞搞。他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他就赚了很多钱了。然后，比如说他的广告制度，是不是啊？我不知道这个是谷歌的还是网络的，我不知道。就是，你点一下他才算你钱，而不是说你要打广告，有人在点，你要才要算你的钱，啊，点一下就是打点多少点到点上算，所以你又不会担心你这样子打广告划算不划算。总之有点才有算钱，没点就没算钱，你就不用担心了吗？所以他的 idea 很好。然后他又想人家用 email 乱七八糟的，像我们看雅虎的 email 也是乱七八糟，一直删删删，删到你受不了。可是谷歌讲，哎呀，不要这样麻烦，给人家虽然是免费的东西，但是不要这样子蒙蔽人家嘛，这样子一直轰炸人家，是给人家好好平平静静的一个。然后他自己要定什么东西出现，去给他自己定。然后他的广告也是可以活的，就是。自然出现的，他自己会 check 你喜欢什么，没有侵犯到你的隐私权，然后一种自动的方法能够给你自己知道， 变成出现在你的一面旁边的广告，也是你比较喜欢看的那种，跟你有关系。然后你也可以甚至可以设定自己不要看这些东西，也可以。他给你很多，这就有很多依法如实的成分，就是在因果上呢，尽可能做到带利益给人家，然后他要赚钱。他带利益给你，他在想怎样当你得到利益了过后，他也要得到一些利益。他不是像那种古时候那种剥削的商人，要剥削你，exploit。exploit 你，exploit 你过后呢，然后他自己要好，你不好，可是他不是，他是要我要给你好，然后给你好的时候，我自己想我自己怎样自己也好起来，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呢，他们的那种，是真的有带真慧给人家，而且真的有依法如实，有符合因果的，他就是要给你好，他才要从你那边赚到，他没有给你好，他也不想要赚你什么，他给你多过他要拿的，这个在因果上就很符合了吗？所以有真会有依法如实，他不只是他让他这员工也好，大家都好，全部人都好起来，所以这种概念是成功的，所以法的领导学这样子的话，虽然他们没有说学法的领导学，但是呢，在几个大原则上是有做对的。第一是真会 real benefit，第二。你就是要照规则走，就是要给人家好，你才好，要赚人家的。你没有给人家好，你就要拿人家的，那个就叫剥削 （exploit）。你给了人家好的，然后你要赚他一点的，那这个不叫做剥削，这个是值得，因为合理嘛。你给人家很多好处，你赚他一点点，这个很合理啊。可是你因为你赚很多，赚完全世界的人的，那么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他就很多了。他是这样子想，所以目前我看到了。如果做世俗方面的话，比较成功的那就是这一个。像比如说这个不丹的管理概念，它是也是真会，它要这个 national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内人家是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国内快乐总值，就计算那个快乐，怎样算那个快乐。所以，这样人民也会，国家也会平平静静活得好好的，是这样子。所以是可以用在世俗，但是呢，一开始你的目标要先定对。如果你一开始目标是邪恶的，然后呢，你讲什么领导学都不管用，你的目标是有正气的，是好的，然后呢，你再用好的方法才管用。目标都不好了，那个方法怎么好也用不上的。它不能够符合的，所以是可以用，是可以用。比如说，如果一个领袖，如果他真的是能够活出无私，那么他就会，就比较能够，比较能够照顾他的国家，稳得住。一个老板如果比较无私，他就会想让他的员工也得到好处，他员工就比较不会一直要。当然可能你100个里面有几个人会背叛你，他自己要赚多一点，但是可能大多数的人得到很多好处的时候，就会，就比较好，大家就比较忠心，这是一点。现在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真的是放下他的私心，用法的领导下放下他的私心，他只要在因果上做对，给人民好。然后呢，他变成他自己的心会看得很清楚，什么东西对人民最好，不会说这个是为了我的 popularity，我的名誉啦，这是为了要人家讲我好啦，这个什么，他不会想这些，他也不会怕这个会给人家骂啦，他不想这样多，他只想怎样能够带给人民最好的结果。像比如说，每一个美国总统，他都有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任他做的时候呢，他做东西很小心的，不敢放开来做的，因为他不能够，即使是对国家好的东西，但是呢，他会想，我这样子做的话，我可能会 unpopular，就是不受欢迎。然后不受欢迎的话，我第二届 second term，我可能就选不上了。所以他第一个 term 的时候，他不会真正的完全做到对国家最好的东西，他会做到对国家好是好，但是呢，我也要能够让我以后会选上去。然后大家到第 second term 的时候，第二届的时候呢，他才真正的比较胆子比较大的去做，这个就不真心了嘛，就不真了嘛，你就是想到你自己还要再重选嘛。如果一个领导人他只想我要怎样给国家最好，你就不会去想。 这样的重选不重选，你们选我不选我，你们自己就是，我只是要很真心的把东西做对，这样子他反而可能更能够做对，更能够做一个更好的总统。但是呢，如果他只是想着下一任我还要再重选，那么现在这个是很多时候不真实，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活出法的领导学，那个目标啊也要对，自己放得下私心，自然也会比较冷，比较对，然后这样子会做得比较好，是可以用的。特别是因果概念，在这个团体里面，他的因果，他要得到什么果，他的因是什么，他要得到什么果，他的因是什么，这个是要搞清楚的。目标方法那些全都要对，这个是关系到佛教戒律和世间法律的问题。我发现作为在家人要受持戒律，在现代生活中很多新问题都要照顾到世间法律的规定，尤其是网络上传播电子书、视频、音乐等，以及盗版软件等。在中国虽然有著作权法和软件保护法，但是执行不力，而且并没有很好的对网络版权问题进行约束。比如新浪分享、百度文库等等网站，上面有很多公开的出版社的图书和的网友扫描版 PDF 文件，包括很多佛学书籍，我不知道其来源是否经过授权，下载这些文件用于自己学习，不知是否犯盗。就是投不懂有没有投到阿迪那那那，不知能否麻烦尊者开示一二，如果能指点一下佛教戒律和世间法律的两者比较研究的资料就更好了。好，那佛教呢，在戒律上是讲心的，特别是偷盗啊这些，你要有心。如果你不是有心，那么无意中犯了这个也不算。你要偷，你要有偷的心。我得到，让他失去。世间的法律是世间的法律，有些时候是比较不一样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们也尊重世间的法律，但是在佛教里面要完成偷盗，你要有那个偷的心。所以这种盗版的版权，有些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我们也不清楚，通常还是放在公开的地方，我们大家就拿来用。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有的卖，哪里可以买，然后呢你要用盗版的那个去偷盗。但是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个绝版的书，就是说已经 no more printed, no more in print, 那么一个绝版的书，你还要想我要怎么样去买，不可能啊。虽然那边写版权所有，但是呢你去找谁买，是不是？你去找谁来印，也没有人印了，也没有人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告诉自己我不可以复印，我复印就是偷盗，那你偷了谁的东西？因为你要给人家钱，你去找那个作者，我要给你钱，我要给你版权，你要找那个出版商，都没有可能了，人家都不印了。在这种情形下，在佛教里面呢，他肯定了，我的理解了，是不属于偷盗的。即使是在你上到法庭上，除非有人要告你啊，有人要说这个是有版权的、啊。所以现在有在 YouTube 有人很聪明的，他觉得放上什么东西他又怕人家告他，他就说如果有版权的请你告诉我，我马上拿下来。我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版权呢、啊、他就放上去。但是他写，现在他们都这样子写，如果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个如果是有版权的东西，请你跟我讲，我马上拿下来。就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像比如说一些很久的古老的电影，现在已经没有再放上来了。古老的电影还是什么以前几十年代的，现在你去电影去看，该我要付钱买票，也是看不到啊，是不是？你要去买这个电影，买也买不到啊。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算偷盗的了，对吧？你在我们佛教，当然我以前没有读版权法了，版权法是第四年那年，那我没读，因为我读那些人权那一些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原理的，基本上就是你虽然讲什么版权都好，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给他了，法律也要有道理的。我不知道现在我马来西亚的法律有多完善，但是基本上你又买不到，又给不了钱，又找不到，这东西应该是必须可以用的。 那么有些版权法是比较自由的，你只是有些国家，我不敢肯定马来西亚，有些国家版权法就是如果你拿来自己用是 OK 的。嗯，那么但是如果你知道，比如说这个是歌手，那歌手有出版的那个你哪里可以买的，那你不要买，那你先拿那个免费的，那么你不要付他钱，那个就不好，那个就有你知道明知道你还这样子就偷盗的成分。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么想的，大多数他们上去 YouTube 他也不知道这个什么，也不知道哪里去买，很多东西是古老的东西，所以他们就看，这种也不算。嗯，已经绝版的事情，已经没有的东西，所以这点要知道。嗯，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其实你有偷盗的心才完成偷盗。嗯，是啦，有些时候如果是你，可是有些时候你要怎么找，对吧？就是你讲一些我们讲很现实的啦，你要去找啊，谁是不是也找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而已啊，你用和你不用，对吧？因为你不用，那个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用，他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损失，因为本来你就找不到他来付钱。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偷到他，因为我这样子做，他失去什么？没有啦。我在佛教的偷盗概念就是，我这样子做，他应该得的，他得不到啊，那个才叫做。可是你怎么讲嘛？是，你也找他们也找不到，是，你要找他来付账也找不到。那么，如果要讲法律上的，那要问，要去看相关的法律了。我不敢说我们是绝对的法律权威，因为这个版权法我没读，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科目，就我没有读。但是呢，我知道我们佛教的是基本信要对。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呢，夏朵也说了，佛法是没有版权的了。现在的人做一点点的小小的翻译，就说是版权了。然后呢，印佛陀的书也叫做版权，他可能他排版了，他要一点转，要赚一点这样子而已。其实夏朵也说，这个如果你要讲版权的话，你要付去找佛陀，2500年前你找佛陀来付他钱，对吧？就是谁的版权？版权是佛陀的，这些人那里有资格讲什么版权，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是可以的话，就买 original 的咯，这样子咯。佛法东西怎么讲版权？所以世间的概念可以给他们讲成是版权，但是呢，在我们佛教里面不是的，只有佛陀有版权。对对对，
然后去翻译成中文，
对对，
这个情况的话，
是是是，应该还是最这个情景，应该是要也是从原则上来讲，他辛苦了一轮，他是应该有所得了，要不然他生存吃什么嘛？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严格来讲，你说一定要，如果你也买不到原版的了，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不一样了。你买不到原版的，然后你只有用跟不用而已嘛，你都没有办法给他钱。如果买得到，我们都会买原版的，通常了，比较好了。所以他毕竟他还是一个劳力嘛。但是严格来讲，是讲他的版权，他要赚多少，其实他应该要付一部分给佛陀了。如果严格来讲了，因为原版的是来自佛陀嘛，是不是？所以这方面来讲，怎么说？所以没有，也没有，只是尽可能做到而已了。而且有些时候很奇怪，比如说他做了翻译，但有些时候他的翻译是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可是现在为了版权的问题，变成另一个人翻译，他不能用回那个字眼，也不能这样子。这是不可以的。佛陀的经典，我们能够用什么方法翻译的最好就是最好的。你不可以说你用了这样的翻译，别人就不可以这样子用，就要另外一套。所以有些西洋人就是很奇怪。他们明明这个字是也是好的，但是呢，他们就是为了版权，为了什么，就是一定要做一些跟你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越翻译越糟糕啊！他翻译了，下一个翻译他就觉得他可能要改一些地方，可是改一些对的东西他也要改一点，结果就乱七八糟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应该讲什么版权的，佛弟子应该是拿出最好的。如果你用这个字眼用对了，那我们也照抄， 不可以讲我们抄是不可以抄，对吧？我们一定要给佛陀的这个经典最好的翻译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缺陷的，这个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没有偷盗的心，我们只是要学法，不是说要偷盗你什么东西。然后什么是正精进跟邪精进？正精进就是在你的目标也是对的，是清净的。你的方法当时当下也是清净的啊，那就是真清净。如果目标是错的，那当时的也是用错误的方法去追寻目标，那就是邪清净。真清净就是是真清，未生恶还没有升起的恶，你让它不要升起；已经升起的恶，你让它停掉；还没有升起的善。你让它升起，已经升起的善行，你让它增长，让它更强，这才是正精进。那邪精进呢？就是当然是相反的咯，烦恼更重咯，等等。正定跟邪定，正定呢，基本上还是以清净的目标来达到目的的。邪定呢，也没有所谓的邪的初禅、二禅、三禅是没有的，禅定都是清净的。那么邪定呢，是他们初定过后，有些时候心转在一个破误的、错误的目标，比如说追寻爱欲啊，怎么啊，那就是邪定。怎样做才是正精进、正定？要正精进、正定，就是目标一定要清净的，要对，然后那个方法也一定要正清净的，要对。那么呢，当下每一个刹那呢，升起的一定是符合这个阿毗达摩的要求，就是心是善良的。好，有疑问吗？
有一个问题可以问的，就是以前佛家供养不健康，不知道南传有没有这方面的
什么偷佛教、佛偷舍利？
别人的佛像或者佛的舍利，这两样东西有是不是是为了
可以偷啊？
是为了供养，这个不算偷。有没有南传？
没有这样讲的啦，偷还是偷，你那个心偷的心，你看那个阿毗达摩就好。其实偷。是偷不是偷看那个心，不是说你那个东西，明白吗？你那个东西是人家拿着的，你去贪心要过来。虽然的目标是清净的，但是那个心，他得的，你不管他痛苦，你不管他难受，你就是要跟他拿过来，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有些情形要看了，明白吗？因为其实没有人可以真正说占有这些东西，从一方面来说，所以也要看心。像比如说，在戒律里面有个故事，是有一个有神通的，是不是阿罗汉？不确定，应该是阿罗汉。那有一个，那些一群坏人，就把两个孩子绑票去了，还那个。进来，绑票，然后绑票过去，然后呢，这个出家众他就用他的神通了，直接飞过去把人家拿来放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出家人讲，他是偷盗啊，因为是人家的孩子啊，那孩子偷盗是那个贼已经得在贼的财产拿偷盗了，你就给他放掉。佛说这个不是偷盗，这个是在。这个是神通领域的人的事情，这个不是一般的理论来讲的。佛陀不允许一般的理论来衡量神通的东西的。他有这个能本领，用这个神通用在好的一面，他的心，他有他的清净心，有什么？这个不是普通的人应该去猜想、去估量的，是这样子。
偷了我的东西，我也给他退回来了，这算不算偷？
其实应该用法律的程序跟他要回来比较好。
那些小的东西呢？比如说一个笔，
他偷你的笔，你偷回来？
我是举例子呢。
那不是拿回来了，那种不算是偷回来，那种应该是说你本来是属于你的，你拿回来。
那对方犯不犯盗呢？
对方偷你的当然犯盗了。
因为说一真的给我那杯子，然后 放在那块儿，他们拿走了。
哦，那边不是偷啦，那种东西是分享的，大众的嘛。人家会一直认为，当大家的心里认为这个是大众的，通常放在那个方位就是大众的。然后你自己，那不叫做偷了啦。像我们在僧团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共用的，那也叫做偷。我们常常都是分享的，然后也甚至都开口都没说的，就是直接拿来就分享来分享去。所以当大家那一步有这样的共识的时候，也不算偷。像比如说迦瑟佛，是不是迦瑟佛他知道这个是他的弟子，对他很有信心的，然后呢啊，第一次的那个肯定他就要去拿饭，然后啊，他的弟子不在，然后他的那个瞎眼的两个老父亲母亲就讲啊，佛陀啊，你自己去，后面有饭，你已经煮好了，你自己去拿啊，这种不算错。然后那个迦瑟佛也是很不客气，自己就去拿。然后这个当然是允许的了，但是也没有手术，也没有什么了，不需要，因为他是佛嘛。然后呢，第二次，他佛陀的那个屋顶，迦瑟佛的屋顶有点漏水了什么了，然后他就叫弟子们，你去那个嘎迪嘎拉的家里看看有没有这些材料可以做屋子的。然后他们去看了，没有，没有回来报告。没有啊，没有，你去拆他的屋顶来补我的屋顶。那你讲的这个你可以讲很离谱啊，佛嘞怎么会这样子做。可是这个不可以叫做偷盗，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学生会很高兴的。因为然后来他回来啊，真的是佛陀来叫弟子来拆了我的屋顶来补他的屋顶。他说佛陀对我的信任太好了。佛陀就是太信任我了，给我对我有以这样的友情来对待我。所以佛陀这样对我这么好，所以他高兴到三个月，住三个月，而整个雨安居的不是整个雨季，这三个月里面呢，那个一滴雨都不会从他那个屋子那个打那个滴下来啊，就是说呢，那他也没有去补，他也没有去补，但是因为没有补，但是就是没有雨会滴下来，四面八方可以下雨，但是那边就不会滴雨下来啊，还是这个很神奇的。那不叫做偷了，你不可以讲迦瑟佛偷盗，不可以这样子讲了，明白吗？讲
他那应该前后想是吧？
啊，
前后想
什么？前后想，
亲后
就是分享，就是比如说我拿他，我没告诉他，我拿他一支笔用。
他很信任的时候呢，那种情形呢，也不算是偷盗了，在戒律里面有记载的。但是你不可以啦，你不可以假设他这个大家真的有达到这个层次 ,OK, 如果没有你随便也不可以，对吧？而且要看是什么东西。像比如说 ,OK, 水在我们土耳其走到那里看到哪一瓶水只要难种的地方看到了就可以喝的。这是我们内部的共识。因为我们大家讲好的，我们喝水是不要口不要碰到那个管那个口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子倒。所以大家都讲好的，所以变成那种东西不是偷盗，哪里拿到水就可以喝，这是一点啊。但是呢，有些东西可能不可以啊。你到了女众那边，你那就不可以了吧，对吧？还没有这种公式了嘛。然后呢，还有也要看那个东西的轻跟重啊。就是有些人可以分享枕头，有些人不可以分享枕头啊。就是有些人可以分享被，有些人不可以分享被啊。然后你说哦，反正师父都讲了嘛，反正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嘛。那挖耳棒，你如果拿我的挖耳棒，那不算偷啦，因为我们家大家可以用嘛，要用就用嘛，是不是？但是你拿我的手机拿走了，那就是偷盗了嘛。这个东西只有一个，你应该知道，师父是没有给你的，师父要拿来用办公的做事的。然后呢，你拿走了，你讲这个共用啊什么，那就不可以了。明白吗？所以有些东西就算是分享也要看什么东西，也要看那是谁，对吧？你给我们的师兄弟是跟我分享，你讲外面一个人进来讲啊，即将尊者是可以分享的，他也来拿，这就是偷盗了，他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但是我们自己师兄弟之间有这种很好的共识，大家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分享，都知道了的，那不算偷盗。不算偷盗，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跟我拿来去用了决定了才来跟我讲，每次过来，而且有时忘了讲也是有，是这样啊。这种就比较不要紧啊。好，还有什么吗？
我读那个 BMC 里面有一个故事，然后弄一个果园，那个守园的人呢，他就他因为这果子不属于他的，他摘了果子供养比丘，然后后来就有人积嫌，就告到佛陀那里去，佛陀就认为他是那是不清净的那个果子不属于他嘛，他偷了之后，那佛陀说不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怎么理解？
他可能不算偷盗了，他是认为这个是 OK 的，然后他就拿来供养比丘这样子，他的想也不是他自己要占有，
是他主人的，属于他主人的
啊，是啦，他可是他的心可以没有那种想偷盗的心，他只是要供养比丘，他的心是这样想。特别比如说在这个阿妈那边，在印度那些小孩子你知道吗，那学校的孩子看到他的果子长满了果，爬上树去采果子，然后看到他来还跟他招手 hello， 然后继续的采果，继续的吃，然后他也在那边一直笑，那种叫做偷盗吗？不叫偷盗。真的像我们走在骑车在阿妈那边，只是因为我们要守寿，我们不可以采啊。其实很多地方他看到你走过，他其实他们很平常的在印度那个 Himachal Pradesh， 看到如果是两三粒苹果，一两粒苹果，你走到那里你踩人家苹果吃，没有不算偷盗，没有人讲你的，看到主人也是笑笑过的，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文化了。
文化，他整个文化就是，哎呀，你如果是跟他拿几篮几箱或者几车的那个苹果载走了拿去卖啊，那个你肯定是偷盗。但是如果你只是吃一两粒苹果口渴，口干，然后想润一下喉，吃一粒苹果或者肚子饿，经过采一粒苹果吃，没有人说你偷盗的啦，就是看到他的主人也是笑笑过，哦，采一粒苹果吃，就这样子，他们也是笑笑过，不觉得这个是偷盗。他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反正我们外国人问他的，他还觉得你怪怪的，你要多少啊？他问你要多少，你要多少？你刚才讲我是要两斤三斤。两三斤采吧，就是这样子咯。采吧两三斤，我们不是邻居吗？还是什么啊？如果是住在附近，两三斤你还就见到你问他都是怪，你要你自己采，吃到你够，吃到你能吃多少？他满山都是苹果，你要吃能吃多少？掉的这么多在地上，你能吃多少？你就吃吧，但是如果你再去卖啊，那就不可以了，那就是偷了。所以真的要懂，所以看这个文化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心，投资自己心，好吧？还有什么吗？没有，我们就发言回向，好吧？一当弥不娘啊，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一当弥不娘，尼巴那萨不切尤都，妈妈不娘巴冈萨巴萨达那巴杰玛，得萨贝弥萨玛不娘巴冈那巴都。Sadhu, sadhu, sadhu.